对，好，天主会平安。我们上次是讲到第七章的一到三节，今天是讲第四节的是吧？稍等一下，我拿个手机。第七章的，听到啊，第七章的开始啊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七公七母；不洁净的，你要带一公一母；空中的飞鸟要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地地上。”第四节是这段话在。神吩咐挪亚画的最后一句前面第六章的从啊，你们等一下啊，第六章的从13节一直开始都是耶和华对挪亚的吩咐，到第22节是结尾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就这样行。从第七章的开始，也是耶和华对挪亚的吩咐，一到四节，第五节的结尾也是挪亚就遵着耶和华的吩咐所吩咐的就这样行，而第四节是耶和华在洪水审判之前吩咐挪亚的最后一句话，或者说。挪亚是谁？挪亚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挪亚是先知。神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之前讲过没有啊？什么叫耶和华就遵着？什么叫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？这个行里面包括什么？这个行里面包括什么？这个行里面，那个我这个讲的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点啊。我现在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很多弟兄姊妹的概念这是模糊糊不清的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们都有没有，因为在线上的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需要你们，我在讲到重要的点的时候，我需要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听，因为这个你这个点搞不清楚，你很多其他东西搞不清楚。前面第六章13节开始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吩咐之后呢，吩咐是耶和华对挪亚所说的话，所说的话说完之后，你要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。22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就照样行了。然后第七节也是耶和华对挪亚所说的话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然后呢，带七公七母，怎么样，怎么样。然后第四节说，因为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第五节说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这个行包括什么？前两天睡得不好，但是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好，反而就醒不过来。昨两天睡得不好，反正6点15分就醒了。昨天睡得比较熟，倒是就会错过时间。但我不知道你们清醒没有？你现在 focus 在我刚才读的7章1节到第5节。我为什么前面要给你们灵修到7章1到3节？为什么把第四节跳掉？7章1到3节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啊，然后带七公七母，带一公一母，全部带了。 第四节，因为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然后第五节跟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一样的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了。请问这个行包括什么？昨天跟几个弟兄姊妹沟通，我跟他们说，什么叫做属灵的敏感呢？属灵的敏感就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你能够比较好的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，然后圣经的真理就会来打开来啊。你们自己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们是挪亚，听到神从7章1节到第四节所讲的话，然后你会怎么写？你会做什么？你会做什么？不是，你会做什么？啊，造方舟，对啊，当然会造方舟。除此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7章1节到4节所讲的话，你们难道没有发现第四节的关键吗？第四节这个最后一句话的关键，所以我记得我是哪天灵修讲过的，挪亚遵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这个行里面包含的第一件事情，这行里面当然包含他去建房之后，他要去做，但是这个行里面所包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就是要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宣告出去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在这个第六章，从耶和华对挪亚所开始讲话里面的内容，其实就分成两部分的内容，一部分的内容是告诉给挪亚听怎么建方舟，怎么弄，OK，那方舟应该怎么建，应该什么样的东西进去，等等。这些信息是告诉给挪亚听的，挪亚自己领会就可以了。但是很明显，有很多的信息是要让挪亚借着挪亚去传讲给别人听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在第七章的一到三节，很明显就是你看，开始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这是神与挪亚所立的约。然后后面说你要带7公7母啊，1公1母。第四节是什么话？第四节再读一遍，第四节再读一遍。因为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这句话里面看到两个日期吗？再过7天，降雨40昼夜，这是数字代表什么呀？数字代表什么？为什么神要用数字了？很多父母都要给孩子教学数学，为什么要学数学？学数学就是为了考试。数字的这个概念进到人的头脑当中，我们用数字来表达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精确，就代表是不模糊的。上帝没有说再过几天，上帝没有说降雨在地上降得足够大就可以了，下大雨就可以了。数字的概念，当你要表达数字的概念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这些事情它就会非常精准的去行。因为要再过7天，为什么不是再过3天？为什么不是再过1天？为什么不是再过24小时、20小时？为什么是再过7天？为什么？不是我不对啊，这给是给人机会，那给人机会可以再过15天，再过十天，再过8天，为什么要再过7天？因为七是在圣七天在圣经当中，7天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概念了？7天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概念？我发现。 你们没有睡醒。七天在圣殿中是什么概念？怎么这个都回答不出来的？七天在圣殿中是什么概念？安息嘛，七天就安息嘛，这很明显嘛。所以是他说七，这是一个安息日。换句话说，什么？再过就相当于今天，上帝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就相当于上帝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就如同你在教会的主日听到的讲道，然后这个牧师说，再到下一个主日。然后这段经文直接，如果要已经解经的话，你们知道就是配合哪一段经文吗？这个有点难。如果要已经解经的话啊，如果你们听过我在使徒行传的正道，如果之前我因为有主日我把使徒行传都讲过了，我在使徒行传都讲过的啊。如果要已经解经对应的话，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向门徒们显现多少天？向门徒们显现40天，然后被接升天，被接升天，然后吩咐门徒们等候在耶路撒冷，等候圣灵。我上次跟你们讲过的。从耶稣基督，虽然这个圣经没有明确启示，但是我在使徒行传里面跟你们讲过，非常有可能，因为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，逾越节到五旬节，然后耶稣又显现40天，在坟墓里面3天，所以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多少天？7天，所以耶稣在讲什么话？就是再过7天，圣灵降下，你们要重生。现在耶和华对挪亚说，再过7天，大雨降下来，而且降雨40天。这个是一个那个神仍然给人留有机会。挪亚造方舟造了120年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再过7天，神仍然给人机会，但是在这个7天当中，有没有人悔改呢？这7天当中有没有人悔改的？没有，没有人悔改。在这个7天当中，人照样是吃喝嫁娶。人照样是吃喝嫁娶。然后在第四节的时候，神不仅讲了这2个日期。不仅讲了再过7天降雨40昼夜，而且继续非常明确的讲到这个事情的结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要从地上除灭。这个除灭，这里的除灭，圣经又用了一个新的词啊，是。跟前面的又不一样的词，又用了一个新的词，然后这个词呢，在那个出埃及记当中啊，反复出现，这个词在出埃及记当中反复出现，在出埃及记当中的反复出现的场景，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。你要将，比如说，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。顺便说一下，亚玛利人现在的哈马斯 都是圣经当中希伯来文的原文，都是圣经在希伯来语当中称呼他们的字根，都是前面那个襁褓，地上满了襁褓的那个襁褓。亚玛力人以后如果讲到之后，你们就会看到亚玛力人是耶和华，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的第一个仇敌。然后呢，都是这个涂抹，都用的这个词就是涂抹。然后呢，出埃及记32章32节。神说，倘若你肯回，你呃，摩西说，摩西也跟神说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，册上涂抹我的名字。然后耶和华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所以神再次在这里，最后给期限，不仅最后给一个期限。预告不断的预告，然后再次在这里强调，各种活物都会从地上除灭，但是在前面加了四个字叫"把我所造"，这个彰显这些活物，彰显什么？彰显这些活物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因着他的创造，他就已经掌管了主权。所以这个第四节是非常关键的啊，所以我上次把它留在最后，所以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举行。好，在结束4节到5节的时候呢，跟你们总结一个下圣经的原则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啊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，在总，等一下，在最后继续跟你们总结一个原则。凡是我讲到原则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非常重要，它就不是仅仅是这两节经文所带出来，而是在整本圣经。我们常常称呼耶和华呢，是我们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，都强调，再强调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中呢，都有一句话说：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然后在上次安息营，我在跟你们分享哥罗西书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解释过的，惹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这句话，并不是说父母不要惹儿女生气。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对。在这里的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是，父母不要激动他里面的罪，父母不要激动他里面的罪。换句话说，父母要及时的提醒、阻止、警告他犯罪。凡是把这句话。解经或者应用说啊，我们做父母的要足够宽容啊，我们要讲爱啊，不要惹动孩子儿女的气。凡是这样的解经，都是错误的解经和应用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家庭的孩子，你们会往往发现，并不如外邦人，甚至有很多时候比外邦人更差。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这里，就是父母根本没有起到我刚才讲的警告、阻止，来提醒他不要犯罪的这种责任。这也跟大部分的基督徒的信仰 只以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爱，根本不理解上帝的公义，或者不理解上帝的爱是带着公义。好，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？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段话？今天我们来读的创世纪的这一段话，第七章的第四节，就是神彰完全非常清楚的彰显上帝的性情，非常清楚的彰显上帝的性情。神总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断的提醒你不要犯罪，然后不断的提醒你犯罪的结果。看到没有？一而再，我前面跟你们总结过的，从第六章开始，神说了多少次话？5次。在这个5次当中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向挪亚讲明白这个世代的属灵的情况是什么样，然后讲明白上帝的审判是怎么样，这个结果是怎么样，然后到这个第四节最后一句，讲出最后的日期，7天了，要降40昼夜。上帝去，你今天啊，你今天，你们做父母的，你有没有像神一样明确的告诉你的孩子听，若你不信靠耶稣基督，一定灭亡。你有没有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听，什么叫做信靠耶稣基督？而当神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刚才讲了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原则，圣经当中的原则，圣经当中的原则是什么呢？上帝公义的话语，就是上帝在耶和华对挪亚所说，对那个世代的人所说的这些话，包括前面神对亚当、对夏娃、神对该隐这种警告，不断的这种公义的话语的背后，就是彰显上帝的爱。而且这种爱是非常急切的，就是告诉人心，日子不多了啊。而这样啊，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？知道吗？圣经的原则是告诉你听：第一，上帝的这样的一种警告，彰显上帝的公义，而这种公义背后彰显着上帝的爱。这是第一。第二是什么呢？第二是什么呢？越是就是越是上帝这种扎心的道，第一个是越是这种道的扎心提醒，就是越是彰显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越是这样扎心的道所产生的结果，一定越是悲。明白这意思吗？你们常常说听到很扎心。当你们打出这种字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知道下面的结果就是4个字叫越是对立和背离。大部分的情况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罪人心里面的因果链，就是当一个罪人他心里面听到上帝的这种宣告，听到上帝的这种提醒，听到上帝借着挪亚的口的这种警告，他会更加加倍的被你审的。这是罪人心里的因果关系。若要把这个因果链打破，若要一个人听到了神的这种警告，愿意悔改，愿意依靠顺服，这完全出于圣灵的工作，明白吗？这完全就是出于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常常讲，我不是常常讲吗？你们手上拥有着巨大的权柄，这个权柄就是传讲神的道。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个神的道只要正确的传讲出去。它就是一把利剑，立马把骨节和骨髓分开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立马把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分开。之所以教会会混杂，之所以麦子和稗子不断的混杂，之所以教会不像教会啊，教会与世界混杂，就是因为道不明确，道不准确。啊，道不纯正， 所以才会混杂，所以人世人听了也很开心，所以就分不开。但是上帝的道就是这样，你们去想象现在的这最后7天，挪亚一定是非常焦急的。挪亚在这个世上生活了600，等到大洪水来的时候，挪亚已经600岁了。挪亚在这个世界上，先不讲其他，他有多少亲朋好友，有多少左邻右舍，600年了。然后挪亚已经相信，再过7天，只有最后7天了，洪水就要降下来。最后7天了，方舟门就要关起来。挪亚一定是想尽一切办法向人传讲。但是这个最后的7天，恰恰是罪人抵挡神最严厉的最高峰。也就在这个最后的7天，当方舟门啪关起来，当方舟的门关起来，就意味着什么？你们这个，因为这个在后面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画面，方舟的门，方舟是个实实在在的。然后方舟的门啪关起来，这个意味着什么？这个意味着彻底的分离，彻底的分离。这就是神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。如果要已经解经，你们就会明白，神的话像两刃的剑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希伯来书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剑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把这句话仅仅理解为啊，神像话像两刃的剑，我的心思念都被剖开，所以我在众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万物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万物在上帝面前只分两类，一类是神所怜悯称义的，一类是上帝所拒绝的，这就叫赤裸敞开。赤裸敞开的意思不是说你所想的一切的心思念，上帝都知道。这个不是这节经文要表达的，这节经文要表达的是，当神的道在哪里被宣告，哪里就被破开，就被分开。我再讲一遍，之所以魔鬼要做的工作，魔鬼要做的什么工作，就是把神的道混杂，真理跟谎言混合，成为一个很模糊的。所以呢，当这样一个东西模糊的东西被传讲，人就不会分开，然后我们就与世人为伍。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。教会就不再是教会，明白吗？第六节啊，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啊，第六节到第9节啊，我第6节到第10节我读一下。挪亚整600岁，挪亚就同他的妻、儿子、儿夫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洁净的出类不洁净的出类，飞鸟并地上一切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这里的主语，第8节的主语，洁净的出类不洁净的出类，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是主语，主语不是挪亚，所以他们不是挪亚带进去的，是他们自己进去，是神来。是神的在后面的工作，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好，过了那7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今天我们就灵修到这里，第10节啊。过了那7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，直接回应第4节啊，直接回应上帝的警告。然后过了那个7天，洪水就泛滥。明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洪水泛滥是怎么泛滥啊？是水是从哪里来的？那这个泛滥，这个水的泛滥的属灵含义，好，今天就跟你们灵修到这里。虽然讲的经文不多，但是我讲了几个重要的原则，你们听明白没？几个重要的原则。